跟住落嚟係中讀今日講到嘅經文。經文係喺馬太福音第一章一至二十五節，但我哋中讀嘅時候，我哋只係中讀部分，由第一節至第六節，同埋十六至二十五節。由我哋而家開始。亞伯拉罕的後裔，大家可以一齊啊！大衛的子孫與耶穌基督的家譜。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兄弟。猶大從他瑪士生法勒斯和謝拉，法勒斯生希斯倫，希斯倫生亞蘭，亞蘭生亞米拿達，亞米拿達生拿順，拿順生撒門，撒門從拉合自生波亞斯，波亞斯從路德士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我們來到第十六節，約瑟生雅各生約瑟，就是瑪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瑪利亞生的。這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給約瑟，還沒有迎娶，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當眾羞辱她，想要暗地裡把她休了。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她顯現，說：大衛子孫約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瑪利亞娶過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驗主席先知所說的話，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約瑟醒來，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但是沒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今日講題是超越時空的以馬內利，講完是今兩位敬傳道，有請金師母。
弟兄姊妹早晨，早晨，好感恩可以同大家一起嚟到去敬拜我哋嘅天父。系啦，由八月开始咧，我哋就会睇马太福音，所以今日咧就系睇第一章。我哋先祈祷，真系天父，再一次嚟到你嘅面前去献上好深嘅感恩，去多谢你。你留下你自己宝贵嘅说话，让我哋真系好能够透过你嘅话，去認識你，認識你的心意，認識你對人的愛。主啊，你知道當日跟隨你的門徒，他們面對什麼的艱難、困迫。你藉著聖靈寫下你自己的福音書，就是要給他們調校正確的目標、方向，免得他們軟弱、迷失。同樣今日我們都很需要你的說話，以致到我哋喺呢个大时代里面，点样嚟到去做一个跟随你嘅人？神啊，求你越过讲嘅不足，让讲嘅、听嘅一同喺你面前去蒙恩，让你嘅说话，让你嘅灵就喺我哋嘅中间亲自自由嘅运行，得着我哋每一颗嘅心，叫我哋嘅生命真系喺你嘅话语里面得到更新，调校正确嘅方向，以照主我哋嘅生命能够活出 上帝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个月 Karen 传道在这个牧者心声就已经介绍了，我们八月开始就会就是讲道的系列就会讲马太福音的了。马太福音这卷书呢，当然啦，你讲马太你就知道作者是马太啦，咁系耶稣十二门徒其中一个啦。咁大概响几时写咧？呢卷书应该就系大概主后咧50-60年代啦。咁当时呢、这个对象咧，写俾对象呢、这个对象咧就系犹太背景嘅基督徒。当时佢哋正系面对紧啲乜嘢嘅状态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响犹太，佢哋本身系犹太人，犹太教，但系佢哋信咗耶稣之后咧。就分好似分咗出嚟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哋身份就系犹太人，但系佢哋唔系信犹太教，结果咧，佢哋就会同佢哋嘅同胞之间咧，面对住好大嘅张力啦，吓，面对住嗰个嘅宗教迫害，甚至佢哋被视为咧离道叛教嘅异端分子咁样样。唔单止系咁，当时系罗马政府嚟到去即系控制或者系掌管住。整个巴勒斯坦，罗马政府嗰个嘅政策咧，就系罗马皇帝咧，唔单止做皇帝，佢要佢嘅百姓子民咧系膜拜佢嘅，当佢系神咁样样。咁对基督徒嚟讲咧，亦都响信仰上面咧，面对住一个好直接嘅冲突，就系我哋只系敬拜独一嘅真神嘅啫嘛，系咪？咁所以响左右内外咁样嘅压迫底下咧，其实。他们要去坚持跟随耶稣基督呢，是面对着很大很大的冲击，每一天都是很艰难的。就好像今天在创启地区里面的门徒一样，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被家人朋友社区撇弃的威胁来到去信耶稣。那种的压力困难，相信我们今天坐到很自由去敬拜的人是未必完全明白。不过是不是我们今天在香港的你和我就是即可以自由敬拜，是不是就等于没有任何的压力呢？其实又不是、哦、基督徒或者今天在香港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在、天灾人祸频生，经济低迷，世界的政局不断的、就是、混乱，可以这样说，战事不同的地方随时会发生，科技一日千里，追极都追不上，对我们来说很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前面应该怎样走呢？条路何去何从啊？究竟福音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都继续值得去坚持的呢？如果我们要坚持，在一个这么大的压力，这么迷茫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样去坚持啊？马太就是要鼓励当日的门徒，在这个充满压力动荡的大时代，重新去审视，找回上帝的计划，重新去定位，作为上帝的门徒，我们怎样去调整自己的步伐和方向，以致到我们真的活得出我们是属于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上帝的同在的。马太福音开始，我们刚才读了第一章大部分的经文，就是给我们看到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已经悄悄地进入人间，上帝是愿意，非常愿意，主动地与我们同在。犹太人家谱呢，是显出他的身份和地位。第一节就讲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阿伯拉罕的后裔。对犹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啊？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个独特的身份，这个独特的身份他们觉得很骄傲。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阿伯拉罕的后裔。阿伯拉罕呢，是上帝亲自来到去拣选呼召属他的，所以犹太人觉得我们是属上帝的，这个身份就很值得他们骄傲。并且神说君王要从阿伯拉罕的后裔而出， 我们看到在大卫王最辉煌的王朝的时候已经初步实现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就是表达着他真的拥有，他实实在在拥有上帝和他的子民立约那个约的实现的条件，他有这个资格。叫读者的焦点回来看到上帝是信实的，他是满有能力的。当面对压力迷茫的时候，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目光焦点回去上帝他的本身，他的本质，他是乐意与人同在，他是满有能力和信实的。那就好像暗路里面见到明灯，好像在风浪的船里面有锚可以固定，给到我们盼望、安慰和出路。犹太人朝夕期待的就是等尼赛亚，上帝所应许的尼赛亚来到复兴以色列国，释放他们寄人篱下受欺负的苦境。不过即使是这样，其实上帝都没有离开过他们，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在男性主导的犹太人家谱里面，我们看到出现女人的名字，是不是很奇怪？不单止他玛、拉合、路德，更加是外族的女子，就更加不可理喻了。就好像今天的皇室家谱里面，可不可能会有一些不属于家族里面的人呢？不会的，不可能的。马太就是要读者去面对他们的先祖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特别去提出他们的先祖其实是信心软弱，到一个地步不及得外族的女子，君王的失败、犯罪，也都让他们深深去体会，纵然他们是上主拣选属于上帝的一群，不是他们特别有超强的信心，不是，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守约，上帝始终如一赐下他的恩典、怜悯和作为，以致他们能够继续来到去成为上帝的选民。第二节经文说雅各呢生犹大和他的兄弟，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如果大家熟悉，你知道犹大是雅各的第几个儿子啊？排队其实都未轮到他的，他是第四个仔，是吗？第一个仔流便纵欲，第二个西面和利未在暴露里面去任意杀人，所以犹大就领受这个福分，将来万民的、要归向的王者要从犹大而出。我们就看到最叫人失去本身应有的福分，神已经预备了给他们了，本来不轮到犹大的，就是因为罪。那既然犹大有这个的福分，是不是他生命就没有任何污点啊？不是。第三节那里讲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犹大从他玛士生，犹大同他玛本身是什么关系啊？大家知不知道？犹大是公公，他玛呢本来就是他大儿子的妻子，即是说是他的媳妇。但是因为犹大的大仔和二仔都行恶，在神面前呢他们被杀了。犹大很害怕第三个仔都出事，于是就叫他玛你回去你的娘家先，等我的我的细仔长大了才叫你回来娶你呢，为两个哥哥呢来到去延续他们的后代。但是犹大失信，他迟迟都不去履行他这个的承诺。长话短说，后来 猶大知道他瑪的身孕是原來從他自己而來的時候，他很清楚來到去說他瑪比他更猶豫，他瑪這個的迦南女子比猶大更猶豫。這位猶大是代表以色列國，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不過他卻不及一個迦南女子那麼懂得上帝的心意。試問以色列人有什麼可誇？拉合呢，大家可能比較熟悉了，在約書亞記第二章很清楚告訴我們，他是耶利哥城的妓女。當約書亞打發兩個探子去窺探這個耶利哥城的時候，拉合恩待他們。為什麼？因為拉合相信上主已經應許將迦南地給以色列人，所以他願意恩待約書亞派他去的兩個探子。目的是什麼？就是希望他們攻陷耶利哥的時候恩待自己和父家。他有這一份的信心，拉合願意去投靠上帝，投靠這位要攻陷自己國家或者自己城牆的一個的上帝。而當這兩個探子回到去約書亞的面前的時候，更加鼓勵他們，原來拉合的信心不單止保存到他自己和他父家的生命，更加竟然成為以色列人這個的群體一個的鼓勵，信心的鼓勵。行事為人不是憑眼見，是憑信心。上帝是與他們同在，是透過一個外邦女子，一個的妓女告訴他們聽。究竟今天我們對上帝的認識有多少呢？我們相信的上帝有多大的能力呢？及不及得過那些未信的人呢？至於路德，在路德記我們就知道了，他是摩押人。雖然呢，在申命記23章告訴我們，摩押人是永遠不可以進入耶和華的會，但是路德竟然會成為大衛王的先祖，是基於他對上帝全然的委身，對他的奶奶拿俄米的忠孝，他相信上帝是與他的百姓同在。縱然他好像是被拒絕，但他仍然願意去投靠，去相信上帝的憐憫。猶太人直到今日每年五旬節，他們都會誦讀路德記，去見證上帝的恩典臨在，早已經臨到外邦人了。在家譜裡面還有大衛，我們見到一個隱含著沒有寫出來的名字的女子是誰呢？經文這裡說，大衛與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大家記得啊，大衛呢是猶太人最尊崇的王，是不是最尊重他的了、他統一整個地土、他是、稱為合神心意的人。不過聖經這裡沒有將他黑暗陰暗的面避諱，反而突顯出來，他竟然是跟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讀者一定去想起大衛令人髮指的罪，他跟拔士巴犯奸淫之後，他還要設計去害對他忠心耿耿的烏利亞。讀到這裡的時候，相信猶太人會覺得很尷尬，他們很尊重的王竟然是做一些這麼羞恥的事，最認為有資格、合資格的人原來都可以軟弱到如此的地步，生命上面蒙上罪污。 有什么可夸口呢？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发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他完全没有隐藏犹太人这一班被上帝拣选的人他们的软弱和他们的罪孽，由族长以至到君王，由个人以至到群体，他们的罪令他们失去祝福，本来应该有的祝福失去了，但是上主没有改变，上主没有改变。外邦的女子虽然他们是被轻视被拒绝，但是只要他们相信坚定去投靠这位上主，认定他是满有怜悯和恩典，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竟然是能够显明上帝真实的同在，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不是很讽刺？这位合神心意的王大卫都会犯罪跌倒，没错，以色列人虽然是被拣选的，是属上帝的子民，不过不代表他们行事为人就能够与所蒙的恩相配称。怎样才能够解决这个真正罪的枷锁呢？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第十七节是以三个十四来到去排列。我们知道十四是七的倍数，七对犹太人来说是代表什么？完全，是不是？当然我们知道 他们不是所有人都写下去的，就是要配合十四，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以色列被迁移去到巴比伦。留意作者是用被迁移来到去表达，可见他们的民族尊严，他们觉得自己是上主子民的身份，即使被掳呢，这个字眼呢他都不用，用被迁移。那你就明白前面可以这么强烈的来到去指出那些的罪是很明显和故意的。从被迁移巴比伦去到基督，我们见到由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这个属上帝的子民都活在罪的奴役里面，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虽然他们是被拣选的一群，本身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然而来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才回应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从被迁移至巴比伦去到基督十四代等候是很艰难，等候是我们信心的考验。虽然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归了，圣殿也都重建了，不过尼赛亚还未出现，他们引颈以待，终于来到了。上帝应许的尼赛亚救主用他们难以理解明白的方式出世，这位大卫的后裔，这位永远的王，他不是从世人的肉体情欲所生。第十八节他说，他母亲玛利亚跟约瑟定了婚，还没有成婚呢，就由圣灵来到去怀孕了。简单的一句说话，不过我们很难明白，很难理解什么叫做由圣灵怀孕呢？他的丈夫约瑟都认为太太是犯了奸淫，所以按照律法他应该拎他出来被石头打死，免得罪在以色列人当中。但一方面约瑟不想违背律法，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亲自出手去公开玛利亚的现况。在两难之间，他就暗暗去想用一个较为中间的路线，就是低调的来到去跟玛利亚解除婚约。因为当时确实在订婚之后一年内，其实他真的可以找两个见证人就解除这个婚约了。他只是想将 他不想自己违背律法，也都想将这个问题，玛利亚自己带来的问题，交回给他自己去处理。这个是他的想法。那耶稣基督可不可能在一个单亲家庭那里出世呢？当然不可能啦，当然不可能啦。因为当时的背景里面，女人呢是不可能独立生存的，是不可能独立生存。况且大卫子孙这个身份是由约瑟而来的，约瑟他愿意承担为夫为父这个的职分，关键就是天使在梦中向他的显现。20至21节，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由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天使对他的要求和他按住律法所做的决定是完全对立的，按情理真的不会不害怕，怎么会不害怕呢？但是天使就跟他说，只管娶你的妻子，并且呢你要作为他的养父，为他取名，承担这么重要的责任。但是什么叫做圣灵怀孕啊？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啊？对于这个这么没办法理解接受的事情要求，约瑟没有质疑，照单全收，以行动来到去遵从。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上帝的指示吩咐，我们会不会照单全收的？还是我们会选择自己认同的先去接受？亚伯拉罕当日被上帝呼召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上帝指示他去地方，他都是照单全收去的。当他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他只是因着信就走出去了。我们看到约瑟因着信他就信服，他真不愧在圣经里面被称为义人。上帝要使用他成为耶稣基督这位永远的王的养父。当日马太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他当然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但是约瑟呢，个 BB 还在肚里面，圣灵怀孕是什么一回事？他根本不知道，不明白，他愿意放低自己的权利，看来好像没什么理智一样，他就是听从天使的吩咐，承担这个不可能的重任。对当时的人来说，可以说是莫名其妙，但是对后来后世今天你和我，就是对他敬佩万分。弟兄姊妹，你愿意学习凭信心回应上帝的呼召吗？使上帝的救恩能到罪人，让他们得到拯救吗？在三月初讲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提过有位姊妹，她听完一次恩牧师的讲道之后，她就立刻跟我讲，她很想在她工作的地区里面服侍那里的老友记，向他们传福音。于是呢，我们就开始了星期四下午有一些免费的茶聚给老友记。金传道就每次出席的，我呢就要就到教会的时间，我放到假我就去了。这次金传道回来家里就跟我说，有一对夫妇谈得很好，他呢就说我们要提名为他们祈祷，希望我们有机会呢再跟他们谈。咁我哋有機會認識啦，我見過佢一兩次咁樣啦。咁去到5月8日嗰日，茶聚之後咧，啲人都走曬啦。咁我就繼續同呢對夫婦好傾，就同為佢嘅太太去祈禱。咁我哋心裏面就覺得，淨係喺呢一個環境祈完禱唔夠，我哋好想佢翻到教會。咁點咧？於是咧，就想起附近認識的一間教會的傳道人，就打電話給他，你肯不肯教會啊？他說響啊，可不可以帶對夫婦上來啊？可以，這樣，我們就立刻帶這對夫婦上去。 好感恩，他们第一次上教会，再一次听福音，就两夫妇一起决志信耶稣。由当日到现在，他们每个星期就回这个教会，回得很开心，很稳定。凭信心去回应上帝，我们本来就是想着只是播福音的种子，没想到就是上帝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收割，可以来到去见证，就是结出福音果子那种的喜乐、满足。实在是上帝很大、很大的恩典。凭信心去回应上帝。当时的犹太人对尼赛亚的观念，就是很想在政治方面去复兴以色列国，但是一路看个家谱里面，再一次提醒，事实上犹太人最大的核心问题是他们背叛上帝，对他不忠心，没有信服。天使告诉约瑟听，玛利亚要生一个仔，你要叫他做耶稣，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啦。那这个拯救不是政治上的拯救，而是将他的百姓子民从罪里面救出来，脱离一切的罪孽，恢复回上帝和他的儿女那个亲密关系。马太还写了个注脚，他说这个行动正正是应验先知以赛亚书所讲，看啊，那童那处女要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上帝用他的方法，用人没有办法明白的方法，只能够凭信心去接受的方法，去成就他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想想你是怎样信耶稣的？你是怎样去接受福音的？其实都是凭信心的。你明不明白的那些事，你不理解得明，你不理解得清楚的？没有啊。重点就是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放低自我中心，将主权交回给耶稣，经历罪得赦免那种的自由，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有一位即棒的球员，他在波多黎各出世，在多明尼加长大，现在他是在台湾来到去、就是、打即棒啦，做一个的运动员啦。他的、外号叫做魔鹰，33岁而已，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在7月18日，他的太太在美国飞去台湾，准备看今年那个即棒的明星赛。在飞机途中，他的太太被发现晕了，失去呼吸和脉搏，落了地之后送去医院抢救，第二日19日都不治了。对于这位运动员来说，是很艰难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19日太太突然骤然的离开，去到22日比赛，他们的队开始了，他没有请假，他没有请假，他预期的出赛。完成了赛事之后，他跟在场所有的人讲了一番话，他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他说，上个周末对我来说是相当煎熬的，然后他清楚告诉大家，我是信仰基督的，我相信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会给我们一些考验和目的。虽然我不清楚，不清楚上帝对我有什么旨意，我也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但是我仍然会保持我的信仰。即使发生这么难过的事，仍旧相信未来会有美好的事情。他更加鼓励在场的每一位，有时间你就拥抱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儿女，要跟他们说我爱你。因为他说，我已经没办法再跟老婆说一声再见了。大家仍然有机会 好好的珍惜彼此相处的时间，保持微笑向你的家人。虽然在艰难的时期，他跟大家说，我每一日都尽我所能，拎出最好的表现，努力地拼。摩英这一番的说话，令到全场的人都动容和佩服。他不单是一个运动员，他更加是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即使自己在最深邃的时候，他仍然不忘记他的信仰，不忘记鼓励身边，安慰身边伤痛的人，去活出信仰的生命力，去见证上帝与他同在。看似不可能的事，今日仍然可以发生，因为以马内利是超越时空的。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在充满动荡和压力的大时代里面，福音对于我们是否必须坚持呢？怎样坚持呢？我们必须自己先经历这个福音，经历罪得释放。光有门徒的外在身份，不能够叫我们活出上帝与我们同在。唯有我们的内心顺服委身于我们的上帝，他的吩咐照单全收，以行动去回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以马内利，见证上帝的同在，被上帝去使用，成为他的工作的器皿。你愿意吗？我们大家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在主的面前去祷告。要经历上帝的同在，先是处理我们的罪。有没有一些事上帝已经提了你的，这一刻你愿意交出来吗？你愿意向他敞开你的心扉，不再被罪去阻碍你和神的关系，让超越时空的以马内利在你的生命里面可以活现。天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献上很深的感恩，多谢你。你知道，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面对的冲击、挑战、困难，你认识我们的软弱，但你从来都没有改变，你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你对我们的应许没有改变。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让我们都来到十字架面前，放低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再一次让我们恢复与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亲密的关系，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以马内利的真实。我们仰望耶稣你的怜悯，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到去唱回应诗歌。
尽我一生敬拜颂赞，活着要高举你爱，此生惊叹，愿献出祷告与期盼，你再来是恩守于世间，患难困苦中你会仍旧，万物叹息只盼你施恩拯救，见我只想与你同去，从此世居于你爱里，心所盼看到你永眠，尽管还未兑现，只相信你应许不会缺少，我紧靠主恩典，心所盼看到你能力，非黑暗可匹敌，只因你死荫幽谷能逾越，你必眷顾念记，主爱热炽，仿似烈火，主的爱是纵水也不熄灭，刀剑和困，生老病死，都不隔绝与主爱永一起，主爱热炽，仿似烈火，主的爱是纵水也不熄灭，刀剑和困，生老病死，都不隔绝与主爱永一起，愿尽我一生敬拜颂赞，活着要高举你爱，此生惊叹，愿献出祷告与期盼，你再来是恩守于世间，患难困苦中你会仍旧，万物叹息只盼你施恩拯救，愿我只想与你同去，从此世居于你爱里。
天父，我们再一次将自己，将我们这个群体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多谢你从来都不会撇弃，纵然我们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主，你仍然眷顾念记，你主动介入，你主动成就救恩，你主动寻找呼唤我们回到你，回到你的爱里面，罪得赦免，恢复与你亲密的关系，愿意我们的群体占福都能够被你使用，成为你器皿，是圣洁的器皿，见证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